师，谢谢北堂的弟兄姐妹，也谢谢各位来参加的朋友。今天晚上，我是要跟各位分享一点基督耶稣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很多都已经听到过一些，所以我讲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帝能够借着他自己圣经的话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没有白来，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也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容许我邀请你们一同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就像一群无知的孩子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孩子，所以你爱我们。愿意今天晚上我们再回到孩子的天真，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好叫你的话深深地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们。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今晚我们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真理与爱死。那么有一个问题我首先要问，就是到底我们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有人说，当你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想要带出来的，你只有很短的时间你想要带出来的，那可能就是宝贵的东西。这个锅啊，距离稍微远了一点，那就好、哦、可以吗？好、哦、好、哦、行，我来挑战。行、哦、到底什么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金钱？是名誉？当然我们都会说生命最宝贵，没有生命还讲什么。昨天我去组织一个葬礼，这位年轻人在保洁公司做了20多年，一年多前突然他发觉身体不舒服，一去做了检查，发现自己得了肺癌。肺癌通常都是很晚才发现，活了一年多就过去了，享年才56岁。生命没有了还谈什么呢？但有的人说，不，我要活，我也得活得很快乐，所以享受更重要。但对一些认真的人，他们认为活得有意义更重要，所以他们认为追求真理，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孔子就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相信这话我们都听过。孔子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认为如果我能够得到道，叫我晚上死去我也甘心。因为他了解什么是人生真正宝贵的东西，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想要追求的理想。在心理学有三个大支派，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马斯洛，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人所需要的5层面。他讲说，人最基本身体的需要，包括我们的吃喝拉撒，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谈 security， 才能谈安全。我们要住的房子，我们要开的车子，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谈爱属于感。我需要有一些我能够认同的团体， 我需要爱跟被爱。有了这个，人才谈得上自尊心。但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自我的实现，这个可能有道理，但这个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一个做我们人生的目标。但如果自我的实现是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时，好像希特勒他所追求的也是人生自我的实现，但是他自我实现的这个目标是建筑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他认为日耳曼人，德意志的日耳曼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应当由他们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一个基础错了，自我的目标的追求也错了，最后的结果许多的人都陪他一同的错。所以重要的不是自我的实现，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自我实现的基础。这是今天晚上我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在2500年前，中国有一位非常聪明的人，甚至孔子碰到他，孔子都觉得好像早晨的光起来，蜡烛都不需要。那么什么是这一位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名字叫做老冉，我们称他为老子。老子他是周朝的一个历史的史官，他读了非常多的书，但是他看到周朝的败落，他觉得做官已经无味，所以他就辞官而去。当他离开走出函谷关的时候，那个看官的这个官就把他留下来，就说老先生你一定要留下一些话来，所以他就留下来写了5000多个字的什么道德经，对，我们后来称为道德经。这是一本非常奇特的经典，你若读过你就晓得这本经典的深奥难明。他是一个寻道的人，老子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深思的人，他是一个寻道的人，所以他对于这个道的明白的追求是怎么样呢？他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者，这个造物者应当是道，所以他说有物混成，先天而生，极兮渺兮，独立不改。他说有这个世界的产生是非常特别的，他自己是独立也不能够更改它，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知子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他说我不能够明白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天下万物的本，是母一样，天下之母，我不晓得他的名字，如果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字就称他为道吧。他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一位。老子寻道，但是老子找不到道，他晓得有一个道的存在，但是他不晓得道是谁。那圣经很奇妙，比老子写道德经还早了1000年。当圣经一开始写成的时候，是上帝给人的启示，所以当摩西在写道德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什么，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又过了1400年， 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翰，他也写了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这么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道是万物的创造者，而道就是神。老子寻道找不到道，圣经是神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道。到底什么是道呢？在这个宇宙中道在哪里呢？我们晓得这个宇宙是非常的大，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他们只说大概有十的十一次方的星球。那么我们知道十的十一次方的星球，这是指的银河系，银河系有十的十一次方个太阳，那宇宙呢大概有十的十一次方的银河，这是完全凭着想象出来的一个数目。因为每一次新的仪器发明了，像哈勃望远镜送到天太空去，就发现更多的星球，这个宇宙大到不可以去解释。所以今天各样子天文学家做的猜测，各种的理论，其实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否定，因为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宇宙的大。这样一个大的宇宙怎么可能是没有一个设计的结果呢？今天这么大的宇宙跟我们内心那身体里面最小的细胞，或者是原子里面最小的那个夸子，或者是最近最热门的，你们学物理的是什么？啊，这个对于这一个神的粒子的研究，啊，神的粒子的研究是最怕的一个 topic。这些物质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以前我们说我们要征服太空，啊，不要说征服太空了，啊，就是银河系，我们都还没有出去。不要说银河系，就是太阳系，我们还没有出去呢。啊，那几年前 NASA 就已经开始看 budget， 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花那么多的钱？啊，只有我们中国还是在非常热衷的送嫦娥上月球。啊，这个世界这样的大，怎么会没有一位主宰？如果是进化来的，怎么可能这么有秩序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就是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老子他寻道，他能够体会到却找不到。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意思说这个道是很特别的，你不可能去真正的完全的理解它。他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说这个世界是由道而来，这个道又根据自然，但是他不晓得什么是自然，他不能解释自然是什么，最后就说不知道，所以他找道却找不到。圣经里面却是这样讲，圣经说道来找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说道到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道照的，但是 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你看老子在寻道找不到，但是圣经讲道来到人间。各位，如果今天你们带你们的孩子去 Detroit 最大的一个 mall shopping， 在圣诞节快到的时候，你的孩子三岁五岁的孩子走丢了，我请问是你去找他容易还是他来找你容易？要他来找你几乎是不可能，你去找他你有很多的办法，你可以通知所有的警察，你可以用 PA system 去广播，你可以用各样的办法去找，但是孩子怎么去找父母呢？同样的道理，人要找神这个道是很难的，所以道来找人这个比较有道理。为什么人找不到道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圣经里面讲这个原因是道向人隐藏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人有一个问题，人的问题是人有一个罪恶的本性。那么前一阵子我们看到 Missouri 的 Ferguson，我们就了解这一个罪恶的本性，人人皆有。不管是到店里面去抢东西的人，或者是那些咒骂这些抢东西的人，大家都有错。我们看到在国内最近啊，这一个强烈的反贪腐，但是哪个商不贪，哪个官不腐呢？除了那三个金牌保住的，下面哪一个人不会被翻出来呢？如果他愿意的话。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外面的外相，问题是在人里面的心。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罪恶的本质，这个罪恶的本质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就暴露出来。最近我们奥巴马总统终于要对 IS 发动反恐的战争，今天还在为这一个到底是不是战争还是一个 operation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看到那一个罪恶或多或少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一直到九一一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吗？我们都感受到，如果没有感受就坐落飞机就知道。昨天是九一九幺幺，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我们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种罪恶的本性，这种罪恶的本性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圣经里面讲他说人与神隔绝了，人到神面前的路断掉了，人有各样子的方法，人的道想要去寻求神，接触神，找回上帝。有的人，对不起，我有点过敏了。有的人用善行，靠人的努力，尽量的做好，甚至去买两条鱼，把它放生了。这个在台湾有这样吃，就是买鱼放生，还不够大功德，所以要买海龟。海龟呀、比较贵，买到这个海龟啊，然后再把它放生，但是光放生呢还不晓得是谁的功德，所以要在海龟的背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那有一个年轻人，他去买这个海龟啊，结果发现海龟上眼睛刻了名字。他把它买来，准备在刻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名字，结果他再一看，是他爸爸的名字。我们靠着善行，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吗？这是人的道理。不然我们靠教育，从小有没有做父母的教孩子怎么样子做坏事？有没有？你们会不会教你的孩子？哦，你今天偷了人家东西，好棒！我们会责备他。我们都想把孩子教好，但是我请问你，孩子教好容易，还是做坏容易？哎呀，坏你都不用教呢，孩子刚生下来，那护士就说我的钻石戒指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结果一看，小 baby 手上握的就是他的戒指，从小就会抓的。有没有小孩生下来是这样生下来的？没有啊，小孩生下来都这样生下来的。他要抓这个世界，教育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内心。人家说老了受的教育多了，我告诉你，道高一尺怎么样，魔高一丈。你们很多可能也是在 internet 相对类的行业里面，今天这个 identity 的偷这个 identity 的这些贼，各种的办法要偷你我的资料，其实太容易了。不光是 Google 这个 Target 或者是这一些的 store 他们会 lost 为什么？因为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内心。人的道哲学那你说我们追求一个理想，我们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共产了，也不晓得是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什么样的主义，但这个世界哲学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我们都了解哲学它的极限，你们晓得我的师母她是学哲学，我常常开他的玩笑，我说哲学其实就在研究自己不懂的东西，然后又发明了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然后教出来的学生也是自己不懂的学生，然后最后讲的还是不懂的道理讲到最后什么都不懂，那么他就成为专家。如果他懂了，他就被人家给批评得一塌糊涂，别人没有办法批评他，因为都不懂他讲什么，那他就变成专家。这就是哲学。那你说宗教，宗教是不是能够救人宗教其实是人找神，人找神就会找出许多的宗教来。为什么？有的人看山像神，他就把山当作神拜；有的人看水像神，就把水当作神拜。所以这个世界有各样的神，是人造出来的。人找神，这个叫做宗教。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宗教，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上帝找人的信仰。所以要靠着人的道去找神是找不到的，在人与神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这个间隔比从宇宙的这一点到宇宙的另外一端更远，因为人与神之间差得太大。人有罪，神是完全圣洁的，这样一个完全圣洁的神怎么可能被我们有罪的人找到呢？所以我们找到的一定不是神，我们找到的一定是神的代用品。所以我们可以 manipulate， 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一些好处，然后我们把神当掉。当老子他继续的研究，他发现到人的道还是应当无为而治，返璞归真。他说大道圣而民好径，他说本来这个大道是非常平坦的，但是人都喜欢超捷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师母在刚刚开车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开到一个十字路口 能请你帮我找一来听过什么吗？发现
他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碰到红灯，然后他就开进别人的加油站，然后再从加油站再斜的开出去，马上
谢谢。警车就跟上来，有了，谢谢。警车就跟上来，那么警察给他解释啊，他说：“女士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把你拦下来？”他说：“不知道 ，I don't know。”那警察跟他说：“因为你从别人的加油站经过而躲避红灯是不可以的。我今天给你一个 warning， 一个警告，开了一张单子。哇，从那个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20多年，师母都坐在旁边，不可以超捷径，不可以超捷径，常常就指着我讲。其实我也没有。为什么？他说而民好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超捷径。大道会有仁义，社会贵致书有大伟。老子最看不清楚孔子讲的这些仁义道德，他说都是虚伪的。他说绝圣气质名利百倍，绝人气义名副孝耻。他说你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反而人会归回最简单淳朴的这种爱心。故有所属见树抱朴，少思寡欲。老子想的是对的，他想的人的问题是人的欲望太大。但是老子他有道却无法行出来。返璞归真固然是好，我们看中国也真是黄老治术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中国就有太平。不管是贞观之治或者是开元之治，都是黄老治术的结果。但是虽然无为而治，返璞归真，没有多久人又回到了过去那个贪腐的情况中。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道，人的道只能够讲个外表，人的道只能够告诉你一些限制，人的道只是让你晓得有这条路，但是人走不下去，人没有力量去走，人知道却无法往前。因为人的问题并不是不知，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所知道的，我告诉你，世界上最优秀的是哪个民族啊？但是不好意思讲了，最优秀哪个民族啊？不好意思讲了，最优秀哪个民族啊？是我们嘛？2500年前孔子讲的道理，谁能够否定呢？那个道理已经多么的完善。但今天在纽约，你过街的时候看到那个不走那个人行道，就像跑过去的是谁啊？是华人。对不对啊？华人。可见的不是我们不懂，3岁小孩皆知道，70老翁怎么样做不到。问题并不是不懂，问题是做不到，没有这个力量去做到。你里面没有的东西你再怎么去讲呢？你里面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再怎么去做呢？你里面没有力量的东西你怎么去行出来呢？所以圣经讲的跟老子说的完全不同。圣经说不是你把道懂了，圣经不是说你明白了这个道，圣经也不是说道在你的心里，圣经说道来到人间。在约翰福音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生命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有没有看狗？你家养的狗会捉老鼠的吗？你家的猫会不会看到人就
会不会叫也没有。为什么？因为狗的生命它就是要看门，猫的生命它就是要捉老鼠，生命怎么样表现出来就怎么样。我们人的生命是一个有罪的生命，所以我们生活出来都是腐败，都是贪婪，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的一个导出来的结果。所以上帝来，他要改变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不是给我们道理的约束，他要来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他怎么做？他是把一个愿意活出这个道的生命赐给我，这个道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是不是？你相信？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上帝造的？
确实
是。不相信的人有没有？不要客气。不相信的人是上帝造的，我说你们都相信了。这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
是。
是不是？
是。
是。赞成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请举手。有没有？谢谢，都错。圣经不是说人是上帝的儿女啊，圣经说人根本不认识神。他说只有接受了这个道的人，上帝给他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让他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不是生下来就是上帝的儿女的，你跟上帝没有关系，怎么是上帝的儿女？而你说我跟他一样，长得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都生活在一起，我们做的都一样，怎么会不一样？我们都他是上帝儿女，我也是。好像我们家的孩子跟邻居在一起玩，玩的大家都很高兴。到了晚上的时候要回家了，我就把孩子叫进来，邻居的孩子也要进到我房子里面来。哦不不不，你的家在那边，这个是他的家，这是我孩子的家，他要进来，你要回你的家。同样在一起玩，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分别出来。为什么？因为是有生命，是儿女的生命，天父这样子的爱你爱我，要把这一种生命的关系赐给你赐给我。但是人的结果是什么？人拒绝，人拒绝上帝的恩典。人说我不要，这里说啊，他拒绝，拒绝的结果就是人没有这个道，得不到这个道，所以人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你们都晓得这一幅画啊，很有名的一幅画。帮我换一下，这个名片。OK， 好，谢谢。这个是啊，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他画在西斯丁啊 Chapel 上面的一幅画。他画的是啊，所谓的神造亚当的时候，那么你们看亚当有什么错？他画亚当画错了，为什么？亚当有什么？肚脐眼错了，亚当怎么会有肚脐眼呢？亚当啊，我讲你不懂，亚当有没有肚脐眼？你再想想，亚当有没有肚脐眼？反正就他搞不清楚，他圣经的故事，他把亚当画成了一个肚脐眼。你为什么有肚脐眼？啊，那我要你看的不是他的肚脐眼，我要你看的是他的手，这上帝的手跟亚当的手在接触，但是亚当的手的姿势是怎么样？
拒绝的。
那个手的姿势是怎么样？那个手的姿势的意思是，我是自足的，我不需要接受。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拒绝的姿势，或者是那一个骄傲的姿势，那是一个自足自满的姿势，那是一个拒绝人的姿势。如果 Michelangelo 他懂这个圣经救恩的道理，他应当把手化成向上，去接受天父的爱。但是没有，他把手化成一个拒绝的姿势。这是因为人有这一种拒绝神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圣经讲道成了肉身，道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原来圣经所讲的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是道在地上的名字，基督是耶稣的封号。好像你们叫我牧师，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一位特别指定的受膏者，我不去详细的解释，但是耶稣是拯救的意思。耶稣有两重的身份，他是道成了肉身，他原来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因为他有完全人跟完全神的身份，所以他可以站在神与人之间来帮助我们认识神。他就是那一位神要给人的恩典，那一位道，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耶稣。接下去圣经里面讲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讲到恩典与真理，你知道恩典与真理就是我们所讲的爱，就是我们讲的公义，这两样东西原本是对立的。如果你要讲爱，那你没有公义的爱是放纵的，是溺爱。你要讲公义讲真理，但你没有爱，那你变成了非常的冷酷。所以爱与真理这两个是原本对立的，就好像公义跟慈爱一样。但是这里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两个就融合在一起，都要给你，都要给你。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本来我们不配得的，给了你叫做恩典。如果你做工，你在 GM 工作，你到了一个月底，你领薪水，这个就不是恩典，这个是你工作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愿意，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不需要任何代价。我刚到新天地这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那是1997年，教会看我开的是一个破车，教会就送我一辆新车。那么我还没有工作，就送我一辆 Honda Civic 全新的，这叫做恩典。那我还没有工作，他就已经给我一个车子，这个就是恩典，不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恩典，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的。不但上帝给我们恩典，他也给我们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公义真实的源头和标准。今天这个世界是没有标准的世界，只要你强，只要你会说，只要你有影响，你就能够讲得都对。这是一个灰色的世界，明天我讲一个字，后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但是上帝要给你的是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清清楚楚的。不但如此，道给我们是恩典，是真理，同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为什么道要来到人间？因为显明天父的美善。你说神是爱，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请问各位，如果不吃东西你可以活多久？不吃东西可以活多久？几天？
七天。
其实可以活很久，一个月都行。但你不喝水呢？ 算是一天火车站，三天，大概六天。
你练起你的兵法，我请问你，你不呼吸，你可以活多久？你不呼吸，你可以活多久？
三分钟。
但是这个世界最多的就是水，最多的就是空气。如果你需要买空气而活的话，
买一桶氧气现在大概40块钱，一桶氧气最多可以活五天，呼吸五天。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很多富有的人啊，大概活很长，我大概活3年就死了，没钱。因为他有些像陈立华，我们这种啊，都可以活个10年了。连我最需要的东西都是免费的，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你爱我，所以给我们东西都是免费。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告诉我们天父的美善。不但如此，道他成为人，要做给我们看，怎么样是一个标准的人。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我们这里有没有教书的教授？什么？我们这里都不教书啊，也不念书，也不念书啊。有没有教授？没有。有没有教授给学生洗脚？但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一个一个的洗。为什么他要做给我们看一个领袖仆人的意义？你做一个领袖，你应该做众人的仆人，这个道理非常的美。如果一个真正好的领袖，他能够做众人的仆人，他会把这一个团队带得非常的美。第三，道成为肉身是要救赎人类脱离死亡，救赎人类。我们做错的事情，上帝是公义的，一定会追究我们所做错的。但是你我付出这个罪的代价，我们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道来到这个世界是替你替我付出来这个死亡的代价，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第四，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有人说，当然，爱情的力量很大，有了爱，一切都可以包容。有人说，钱的力量才大，爱情碰到钱，它就不值钱，因为钱能够买爱情。中国人现在很多到美国来，就是用钱去买爱情。什么是真正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啊，
求神
啊，
求神，
求神什么？还有人讲爱啊？什么是最大的力量？求神杂佛。你手上如果有一个黑点，它一直在扩大，你会怎么样？你会 worry？ 为什么要 worry？ 嗯，你要看医生，为什么要看医生？啊，有什么看医生？
怕死，
怕死嘛！你就说穿了就是怕死嘛！这癌症来了怎么办呢？会不会转移呀、啊？嗯，皮肤癌，这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就是死。为什么你要活？就是不想死，对不对？说穿了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活下去？因为你不想死。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真的，在死亡底下，人人平等。你可不可以就算你有钱你就买生命的买刀买刀、嗯、我不晓得张东江东你死了是不
是反正要死反正要死
永远
迟早要死
我相信他们如果可以买用钱买生命他们会把人民银行所有的钱都放进去也买刀所以死亡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我们都怕死。有的人说我们怕死，有的人怕死，那是因为他没见到死。等他见到死了就怕死。还有人说我像雷公一样不怕死，那是因为你不晓得是什么死，死亡啊。等你真的晓得什么是死的话，你就怕死。人都怕死， 此是最大的力量。那我问你，如果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向什么挑战，证明他比人之间最大的力量还大？他向什么挑战？
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从死里复活的。他要从死里复活，就是说明了神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力量比死亡更大。耶稣他是掌管死亡的这个主宰，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那复活怎么可能呢？我们学生不研究的，我们才不相信复活。我们是进化论者，我们才不相信复活。他是神，什么都可能。问题不是在复活这件事情合不合科学，问题是在你相不相信这一位神，他可以让你体验得到。你我今天不是在讲道理，如果讲道理，我可以把你们讲到明天早上，你们也是不会去接受和相信。我叫你们来尝试一下，体会一下这个道进到你的心里，因为过去你曾经拒绝他，圣经上讲的，你拒绝他，所以你对他完全没有体会，没有认识。但你如果愿意体会他，你来接触他，你来接受他，这个道在你的里面，他会开始改变你的人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向上帝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如果耶稣不做这个祷告，天父上帝可以把人类像挪亚在世的后面。耶稣他特别为杀他的犹太人祷告。我问你，有的人问我说，牧师，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上帝要选犹太人不选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14亿人口，犹太人几千万，上帝为什么选犹太人不选我们这么多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都不认识他，上帝不公平，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上帝选了中国人，中国人今天就是好几千万，犹太人14万，懂不懂？神他选了犹太人，他就是让犹太人有机会来为他做见证。但是犹太人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到耶稣来了，拒绝耶稣还不够，他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西方的所有的人都不杀犹太人？你不用问我，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不为犹太人祷告，犹太人这个地方早就不在地球上任何的地方了。上帝的本意是愿意赦免我们，但是你我如果愿意接受，我们就得到；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可以跟犹太人的下场是一样的，拒绝的结果最后那个痛苦要自己去承担。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神与人之间有很大的间隔，但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中保。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讲神，不是神就不是宗教。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跟基督信仰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我请问你，所有世界的宗教跟基督的信仰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中间一个，
耶稣。
现在都是人去找神。
啊，你重复我刚才讲过的东西。什么是神与人？什么是世界上的宗教跟基督的信仰最大的区别？这些都对，你们讲的答案都对，我提醒你，基督的信仰与世界宗教最大不同，就是基督的信仰有一位中保，就是在神与人中间有一个中保，有一个桥梁，有一个从神来搭的桥梁，有一个道来到人间，他是神与也是人。所有世界上的宗教都没有这个东西。 的，因为这不是人想出来的东西，是上帝给人的启示。你必须是神也是人，你才能够站在地位上把神的恩典给人，同时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担负人的罪，这样人才能够真正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是基督的信仰与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到神那里去，只有接受这个道，这个道成为我跟神中间的那位中保。他是什么？他是什么？道路。他是什么？真理。他是什么？生命。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耶稣说我可以指给你们看一条路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理，耶稣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对不对？耶稣讲是不是？怎么你们不回答了，没反应？我在讲耶稣说我可以指给你看通往永生的路，我可以给你一个人生最高的真理，我也可以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是？
是
是还是呢？是不是？
是
是还是呢？做牧师还讲是呢？我在讲是。耶稣说我可以指出一条道路让你通到永生，耶稣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真理让你有方向，耶稣说我可以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
对，
耶稣说我就是道，我就是真理，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没有路啊！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没有真理啊！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没有生命啊！谁敢讲这话？嗯，你敢不敢这样讲？嗯，你知道 Detroit 的当趟，你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 life 啊！等一下，我就到疯人院去看一看。你懂吗？ That's the difference。 我们不在谈一个宗教，我们在讲一个道理，我们在讲一个真理来到人间，到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带我们到神面前的，他就是路，唯有透过他，我们可以跟天父建立关系。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道路、真理、生命。刚才我们画那个图，人想各样的办法，想用道德，想用行为，想用宗教，想用教育，想用哲学去接触神，都做不到，那是人的道。这里讲到神的道来到人间，他站在人与神中间，你接受他，你可以体会到跟神建立的关系。这个不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我也不会叫你付钱。这个是告诉你，这是活生生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你我面前。Dr. Ken Brandon， 他在大雨地啊，他听到伊波拉这个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感到了。在地下去，在医院里面他就开始帮助这些人，他不需要去哪，但是他觉得上帝呼召他，他要去做这个事。到了第四天、第二天、第三、第四天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发烧，他量104度，要很高温。然后过了一天，他的同事来告诉他，他说：“他很在，很对不起，你的检查结果是你感染了伊波拉。”当然，对这个年轻的医生来讲，是非常震惊的事情。所以，辗转的他就被运回到美国。后来他病好的时候，人家问他说，记者访问他说，你怕不怕？你怕不怕？那时候你是不会害怕。他说 I'm not worried about that. What I'm worried, they are still Ebola.
Nancy Rivals， 它是一个 SIM 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15年的时间，他在那些孤儿院，在那些穷人的那些可怜的非洲人的当中工作。当他听到了这个伊波拉啊这个爆发的时候，他也赶到赖比里亚去，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去帮助他们。同样，他也感染上了伊波拉。当然，他是跟啊天一起送回到美国。当他医治好之后，记者去访问他，他怎么讲？他说 ：“This is not my story， 这不是我的故事。It's God's story， 是神的故事。God wrote it， 神写 ，God is writing it， 神写的一个故事。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很伟大，这些人就像你我一样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他们为什么到这个人世间最可怕的地方去，最危险的地方去？”因为上帝的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就觉得他们要到那里去帮助这些可怜。Dr. Reed Scudder， 他是一个一直在赖比利亚工作的一个医生，十几年的工作。在那里他很受那当地人的尊重，他也感染上了伊波拉，他现在被运回到美国。当他还在赖比利亚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儿子，他说 ：“Jesus is right here with me. Jesus is right here with me。”他说：“耶稣跟我在一起。I'm not scared， 我也不害怕，因为耶稣跟我在一起。”这也不是很有爱心的人，这也不是很伟大的人。这些都是平平凡凡的人，是因为他们体会到上帝的爱，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人生的目的，是因为他们把他们自我的实践建筑在圣经的话语上，他们晓得上帝要他们活的就是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到那里去。当然上帝对他们有恩典，让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我很震撼。到今天每一次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很受感动，所以让我来分享这个故事。由于母亲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很不喜欢他的母亲，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母亲样子很丑陋，因为眼睛瞎了，脸上奇怪的疤痕，头发焦黄，所以从小他就不愿意跟母亲出去，甚至爸妈在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忘记带便当，他母亲赶来学校给他送便当，哎呀，同学们看到那一个丑陋的女人就指指点点，他很不乐意的去把便当接过来。他母亲看了很难过就走了，走的时候他的同学就问他：“哎，某某人，那是谁呀？”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那是我们家的佣人。”当这个小女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好好的念书，受到这种虚荣心的影响，所以中学也没有念完就离家出走，然后跟这些不好的人混在一起，为了生活他也就去偷东西来卖，然后到最后不但是上了毒瘾，出卖自己的肉体，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灰暗的生活。他母亲心中很痛苦，他母亲为此就去教会聚会，结果他母亲成为一位基督徒，就天天为他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有一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警察来敲他的家门，就问他说，请问你们认不认识这样一个女孩，一位女士，名字叫做这个这个。这母亲说，我们知道。然后这个警察就跟他讲说，他现在在一个妇女的收容所，他的情况很悲惨，很可怜，你们好不好去帮助他？所以他的母亲就急急忙忙的就到银行去取钱，买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就坐车子坐火车赶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到那个收容所，然后去找他的女儿。当他的女儿知道有人来找他，他从窗户里看到是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躲开避开，他跟他里面的管理人说，他们说把他的东西拉过来，但我不要见这个人，我只要他给我的东西。所以他母亲很难过很伤心，把东西留下就会离开。又过了一些的日子，他母亲得了严重的疾病，在他母亲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就跟他的大女儿讲，大女儿，你一定要去找你的妹妹，把你的妹妹找到，然后我这里准备了一封信，请你给她。他大女儿只好去找自己的妹妹，花了一些的功夫，过了一段的日子，终于找到，然后他就匆匆忙忙的就坐车坐火车去找他的妹妹。当他找到他妹妹的时候，他就跟他妹妹讲，说妹妹，妈妈需要你回去，妈妈生了重病，你回家好不好？他妹妹说，我才不要回去，我为什么今天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丑陋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的母亲不理解我，不爱我，我没有办法接纳他，我才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不要回去。他姐姐怎么劝他都做不好，最后姐姐说，这里有一个母亲写给你的信，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读一读。妹妹很不耐烦的接下来，把姐姐赶走，她本来不想看，丢在一边，后来想我还是读一读吧，她就把信打开，哦，原来是妈妈写给她的信。在信里面妈妈讲的是，女儿，我知道我丑陋的面貌害了你的一生，但是请你让我给你讲一个我们讲的故事。本来我们有两个女儿，年龄是三个月，在家乡的时候，因为极大的变动，我必须跟着你的爸爸离开，但是我的哥哥他有一个女儿，他只有这个女儿，他就硬要把这个女儿交给我们带着，因为我哥哥意识到他要在家照顾父母，年老的父母，他离不开，但是他的离不开可能就会造成他女儿的很大的损失，所以他就把女儿交给我。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三个孩子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走，拼命的跑，我们终于逃离了很远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开始生活的时候，你的爸爸原来是一个海员，坐船。有一次他出海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就淹死了。所以我带着三个孩子，在从小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我替人家做出工，来把你们抚养长大。 有一天我工作结束要回家的时候，看到家那个方向红红的一片火光，原来我们的房子被烧起来了。我吓得不得了，我就接着跑回去。在跑回去的时候，我知道大姐姐照顾着你们，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看到姐姐站在外面，房子在那里烧，我就急忙的冲进去，我看到你跟你妹妹两个人睡在床上。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我有力气抱一个人，我要抱谁呢？我要抱我自己的女儿，还是抱我姐姐，抱我哥哥的女儿？在那一刹那中，我决定抱我哥哥的女儿，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女儿，我哥哥的女儿不能失去，所以我就抱起我哥哥的女儿就冲出去。当我冲出去之后，有一个木梁烧着的就掉下来，落在我的前面，把我的眼睛、把我的脸都、手法都烧了。但是我还是保护着这孩子，就冲到外面来。后等到我再想回去的时候，这房子已经烧掉了，我进不去了，我的女儿就烧死在里面。从此之后，我就把这个哥哥的女儿当着我自己的女儿养。那个女儿就是你。我不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怕你以为你不是我的女儿。其实我爱你，就等于你是我的女儿一样。今天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早早的告诉你，我这么的丑陋也是为了救你。啊，这个女孩看到了这一个，她心里面开始非常的痛。哦，原来我那个丑陋的母亲是为了我的缘故才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把一些东西都丢下，他就赶忙回去，冲回去，要回去，要看他自己的母亲。当他赶回去的时候，很不幸的，姐姐告诉他妈妈刚过世，但是妈妈留下一样东西给你，就是这个。姐姐给他一本妈妈的圣经，当那个妹妹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她跪下来在妈妈的床前，她就打开这本圣经，她的眼泪一直不断地往下流。在那本圣经里面讲了一个书签，她把那个书签翻开，上面有一句话，圣经上的话用红笔特别的描写，他就读那一节话，那一节话就是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内心。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爱你的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救你救我。他所要求的不过是让我们接受他，就得到这个白白的礼物，就成为天父的儿女。他要我们就是内心向他做出这样的表达，我愿意接受。神是看内心的，你不需要做轰轰烈烈的改变，你也不需要把圣经都读完，你才能够相信这一位神。你也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你才能够信耶稣，不是。你只要接受神给你的恩典，你就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那些我们所唱的诗歌会变成你的歌，那些我们所读的话
会变成神对你说。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向神表达呢？我今天晚上可以邀请你来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这个觉知的祷告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是向神的一种表白，表示你心里面愿意做的一个意愿，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面，让他来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这个祷告应当是非常虔诚，也是很真心，不是要你去受洗，只是要你来向神做一个回应，做一个表达，让耶稣的爱能够到你的心里。我现在请各位跟我一同低下头来，我们闭上眼睛。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听了这一篇道理，你心里面有感动，请你不要拒绝这个从上帝来的感动。你愿意的话，我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来，向神表明你愿意接受，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手来。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来向上帝表达你愿意接受这一份礼物。不要再拒绝，我请求你。还有没有人愿意？谢谢，举起你的手。上帝感谢，他是看到人心的主。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人觉得内心有一些的感动，有一些的挣扎？那是神在呼唤你。你如果愿意向他来做这个回应的话，请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向他举个手来表示。有没有这样的人？请放下。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就是向上帝的表白。如果你愿意，你就跟我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解释一下祷告的意义。祷告其实就是向神说话，但你可以向神说很多的话，上帝一句都不听的。为什么？上帝没有欠你任何东西，上帝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听你的祷告。但是有一个祷告，上帝是不得不听。这个祷告就是你要接受耶稣。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换句话说，你是站在耶稣的一个位置上来向上帝祷告。上帝设计了这一个到人间来这一方，所以他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应许做出一个回应，所以他是一定会听做这样祷告。这个是你对于基督信仰追寻的开始。当你在神面前，你开始先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你这样的祷告之后，上帝就一定会尊重这样的祷告，然后他会帮助你，让你的信心
能够成长。信心不是你自己变出来的东西，信心也不是你挣扎研究宗教的结果，信心是你接受上帝恩典之后自然的产物。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一份恩典和礼物，今天晚上你回家，你继续的再做一次类似的祷告，求神能够赐给你，然后你跟两位朋友讲说，我做了这样的祷告，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你这样做，你这个祷告，我保证会开始发生效果，你会经历到上帝奇妙的爱。谢谢各位。